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7月2号到7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参加美西独立日游行，获主办方颁奖。7月4日的加州亨廷顿海滩市人山人海，美西最大的独立日游行如期而至。今年由加州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方阵是游行中最大的队伍，还获得了主办方颁发的约翰·菲利普·苏萨奖。周五4日上午，随着大游行开始，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方阵在天国乐团的带领下一路前行。当星条旗永不落的曲调响起，观众热情高涨，一边欢呼一边跟着乐团演奏的节奏拍手起舞。而天国乐团成员不仅在游行过程中多次演奏，还接连演奏了神圣的歌《法轮大法好》《凯旋》《法轮圣王》《法正乾坤》《颂宝》等乐曲，赢得观众的热烈喝彩。虽然天气炎热，但乐团成员神态纯净祥和，始终表现出真诚、善良、坚韧的精神面貌。
在德国感受言论自由，大陆人退出中共组织。随着中共对中国民众越来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迫害，引起越来越多中国民众的反感，尤其是一些人来到海外之后，接触到不同的信息，了解了中共的真面目。七一全球退党日之际，不少人纷纷表示退出了中共的各种组织，并表达对自由、对民主的希望。德国退党义工告诉记者，2025年6月28日，在德国地利湖旅游景点遇到一家人，一位大约40岁左右，看上去像是知识分子的中国男士，带着孩子，陪伴着来德国探亲的父母到地利湖游玩。退党义工向那位男士讲述了中共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很认同义工所说的，当场做了三退。
720反迫害26周年，新世纪推出长篇传递。新世纪影视出品的全新剧情长篇传递已于近日完成制作，并将于美东时间7月19号周六晚9点在干净世界平台首播。影片时长81分钟，是一部细腻动人的情感大戏，以传递善为主题的现实题材作品。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研究生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刻，通过一份快递意外邂逅了一个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多年后，他在不经意间再次遇见对方，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由此展开，两人一同将善良和希望传递下去。
多年怨的坚冰在大法中融化。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景晨。我原来是一名民办教师，工作5年后，国家允许民办教师参加师范学校招收考试，我考了全县第一，被录取了。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农村一所小学任教。我是能吃苦、很要强、向往美好生活的人，可是事与愿违，生活中总是坎坷相伴，不如意的事时常发生，搞得我身心疲惫，彻夜难眠，百病缠身，苦不堪言。就在我走投无路时，我万般庆幸得到了宇宙大法，法轮大法犹如指路灯，为我解惑破迷， 使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目标。一、结怨。我丈夫有兄弟五人，丈夫排行老二。婚后我们就和大伯哥住东西屋，一家一间板房。我们搬起来那天，大伯哥就很不高兴，连摔带惯的。我们忍气吞声就住下来。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大伯哥为达到拔了萝卜地方宽，处处排挤我们。我家养的蜜蜂他给下药药死。我家园子种的菜他给放蛾子吃掉。我家晾的衣服他给撒锅底灰。他家的脏水往我家院子里泼。丈夫实在看不下去了，找大伯哥评理，结果被打的耳朵缝了好几针。找老人，老人不管，找村里也解决不了。我们受不了了，只好搬出去租房子住。有邻居给500元钱要买我房子，我找公爹商量。公爹说，你们有权住，无权卖，要卖就卖你大哥，你大哥就给你200元。那时我每月工资只近百元，一下少给300元，这不是白捡房子了吗？我生气地说，你们这么做太欺负人了，那房子我不要了，以后就是露宿街头也不踏你家半步。就这样，大伯哥没花一分钱霸占了我的房子。就这样，我和婆家结下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死结。二、解怨。我对婆家的怨刻骨铭心，平时走路碰头我都视而不见。丈夫回婆家我都气得发疯，每天都想和丈夫离婚。多年的积怨令我身体状况一度下滑，多种疾病缠身，40多岁就卧床不起。就在生命垂危之际，我喜得大法。我天天百读大法书，法中那博大精深的法理使我折服。大法不断启迪我的善念，涤荡着我的身心，融化着我那颗多年顽固不化的怨的坚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我豁然醒悟，原来是还债呀，也许是前世欠大伯哥的，也许是还自己生生世世积攒的业债。不管怎样，对一个修炼人来说都是好事，我还怨什么呢？想到这儿，我心情平静了许多，明显地感到心中那个怨的物质越来越弱。法理明白了，却迟迟没付于行动，总觉得面子过不去。同修和我交流都替我着急。一天，小组学法结束时，协调人说，正法已接近尾声，你能为别人付出，你能去救别人，你婆家的人还没得救呢，你还等什么？我半开玩笑地说，你去救吧，那众生我不要了。协调人又说，那是你的众生，你说不要就不要，师父告诉我们，连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都得救，你慈悲心都哪儿去了？是呀，世上的所有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师父都没说不要，我怎么敢妄言？真是罪过。此时我有了急迫感。一天，我正在学师父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的一句话打入我的脑海。所以我告诉大家，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师父的重锤重重地敲醒了我，我不敢怠慢，决定放下个人的得失，放下人的面子心。婆家人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我不能为自己的私利不顾众生的死活，我必须得去救那些有缘人。当我念头一出，师父就为我安排了机会。婆家那边分别给我丈夫还有我大姐打来电话， 说公公身体不好，想见我这个多年未见的儿媳妇。正赶上公公八十大寿，我借机会就去了。在酒宴上，我喊了爹，敬了酒，祝了寿。公爹高兴地流出了眼泪，望公公那苍老的面容，我心酸了。像公婆把五个儿子养大成人也不容易，面对五个家庭，他多了你少了，二老夹在中间多难啊。我竟为一己私利怨恨二老二十多年，这要不修大法，可能真是老死不相往来了，真是悔呀。谢谢师尊为弟子解怨。事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到自己往日丢失的三串钥匙都摆在我面前，我悟到这件事我做对了，寻回钥匙就是我打开回天的门，离回天更进一步。半年后公公去世了，婆婆把自己的楼房给了大伯哥的儿子，婆婆和大伯哥住在一起，我和丈夫时常去看望他，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婆家的亲朋好友都看在眼里，我也会利用各种机会给婆家的亲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如今只有大伯哥和他儿子没退，其他人都得救了，是大法改变了我，感恩师父。三，尽孝。有句老话叫指着地不打粮，指着儿子不养娘，这句话在婆婆那里应验了。婆婆有五个儿子，大伯哥是包工头，收入高，家庭环境好。婆婆最偏袒的是大儿子，她把一生的积蓄、工资、市里的楼房，还有卖林子的钱都给了大儿子。因大儿子也曾对婆婆许愿，活养死葬。如今婆婆已九旬老人，什么也不能干了，被大儿子扫地出门，连房子也不让住，经派出所协商允许暂住。大伯哥先后娶三房七室，把老人几十万的钱挥霍一空。婆婆为了讨要自己的钱，到处打官司告状，都因没有证据不了了之。婆婆一气之下服毒自杀，经医院抢救，命保住了，身体垮了。出院后，我们接她到我家，老人家是谁家也不去，说死也要死在自己家。三小叔子因公婆偏心，多年也不登门了，四小叔子早已去世，就我丈夫和五小叔子了。我是大法弟子，我就应该做好，就用大法标准衡量自己，我无怨无恨，孝敬老人。我去照顾婆婆时，都给她放师父的讲法录音，教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说：妈，那钱咱不要了，我们大法讲的是不失不得，他拿走了你的钱财会给你德，这个德能让你身体健康，延年益寿，你就好好活着，别的咱啥也不求，你不是还有你二儿子，指我丈夫和五儿子吗？以后你没钱我们给，没人养你我们养，你就什么也不要想了。五小叔子媳妇也孝顺，在我们精心照顾下，婆婆的身体也很快恢复了健康。感恩师父，婆婆受益于大法，身体健康，大法改变了我。第四部分，结语。得法前的我是个性情急躁、直爽、倔强的人，从小就有很强的怨恨心。学法后，我明白了法理，心胸拓展了，容量扩大。大法使我修取了自私和狭隘，学会了忍让与包容。如今我已年近七旬，身体健康，生活充满了阳光。我和丈夫都有退休金，女儿在市里给我们买了楼房，这一切都是大法赐给我们的福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对照法向内找，看看自己还有哪些执着心没去，发现一个修掉一个，直至修得执着无漏，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多救人，圆满随师，把家还。感恩师尊苦度， 谢谢同修的帮助。
亲人明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在老儿子的介绍下喜得大法，接着丈夫也得法。丈夫是一名老师，在学校里借用教室，为学员提供集体学法环境。学员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你念一段，我念一段，有不认识的字，念错的字，相互提醒。每天融于法中，很快乐。可是江泽民出于对大法的妒忌，在1999年7月20日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解散了各地学法点，开始抓好人，炮制假案，制造谎言，煽动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丈夫受不了这严酷的打压，不修炼了。从那时起，丈夫看着我，也不让我练，我不表态，坚持在家学法练功。他看我不听他的，他就想尽各种办法阻止我。我想我认准的是谁也动不了我，他咋说我也不动心。于是丈夫开始不吃我做的饭，自己做，以表示对我的抗议。我不吱声，该干啥还干啥。他是几天不好使，就不自己做饭了，又吃我做的饭了。后来他看我练功就往外撵我，我也不吱声，拿起我事先准备好的真相资料和不粘贴就走了。我边发真相资料边贴真相不粘贴，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明真相得福报的福音，传递给有缘的众生。做完事回到家，丈夫没事了，就像这件事没发生一样，也不管我学法练功了。一天我突然大胯疼，疼得我坐也不是，躺也不是，饭也不能做了，三天三夜没合眼，疼得学不了法，我就坚持听法。当时还不会悟，后来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我说师父救救弟子吧，救救我吧。后半夜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早晨起来不那么疼了。我去做饭，丈夫很惊讶，问我你行吗？我说行，我好了。结果我真的好了，这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还有一天我与丈夫去广场，不小心摔了一跤，丈夫拽我就往家走，我感觉手胀，到家一看全肿了，儿媳妇给我买来药。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修炼人没有病，是去业力，药对我们修炼人不管用，结果一周全好了。丈夫知道说我也没用，所以他也不管我了，只是默默地一边干家务事一边观察我。他看到我既不去看医生，也不用药物治疗，学学法就好了。他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升起了正念，自己重新捧起转法轮宝书，有时还与我要真相资料，他也知道救人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的家庭环境开创出来了，我和老儿子给家人讲真相，劝三退。如今我的娘家、婆家、大儿子家、大女儿家，人人都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都支持我们修炼。疫情期间大孙女在单位强迫下打了四针疫苗，我见到她后告诉她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孙女说，奶奶我知道念你的话，我记着呢。二孙女高考时有一道大题不会，她盯着那道不会的题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来了灵感，有思路了，会做了，而且做对了。他高兴地对我说，奶奶大法师父帮我了。弟弟是事业编体制内的，工作繁忙，知道大法好，也没精力学，每次见到我都很羡慕。弟弟说，二姐你学大法真好，这身体哪像80多岁的人，也不给儿女们添麻烦，真好。小叔子也说，四嫂子你这身体真好。我笑着回他，是呀，是法轮大法赐给我的，愿你有个好的未来。 在此我愿所有善良的人抓住机缘，尽快了解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警察助我传真相 U 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心。刚开始讲真相时，我主要以发真相资料为主，到小区、到集市或者到临近郊区去发，面对面发或者挂门板等。后来我就转入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近年来，我和同修配合发真相 U 盘，面对面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有愿意听真相、愿意要真相资料、要 U 盘的，当然也有不听真相的、不要资料的。我曾多次遭恶意举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判刑，但是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我对大法、对师尊的坚信，兑现自己史前助师救度众生的承诺。从中我在不断遇到的矛盾和磨难中向内招修自己，从而心性也得到不断提高和升华。下面我主要讲的是最近遇到的众生渴望得救度的故事，与同修分享。一、警察助我传真相 U 盘。前不久，我照往常一样轮流到各个集市上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发真相 U 盘。一天我刚到一个集市，正在下雨，我见有一些人在一个屋檐下避雨，其中有一名警察模样的人，我想警察也是该救度的人，于是我发了向他们讲真相的一念。首先我对着一个红光满面穿着警服的人走过去，我见他拿着一把用手工做的香烟，便以他手里拿着的烟为题，和他寒暄了几句后，我单刀直入地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健康保平安。他马上接话说，我当然知道了，法轮大法就是好啊。我说，你做三退了吗？他说，我早就退了，法轮功学员已经帮我退了。我说，给你个小 U 盘，更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他说，我看过了，内容非常好，谢谢了，你给别人吧。我知道他是一个明白大法真相的人后，就转过身向旁边的三四个人讲真相。我对他们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健康保平安。现在瘟疫又来了，疫情一波接一波，人一堆一堆的死。我给你们个小 U 盘，里面讲的是法轮功真相，讲如何保命度劫难，这是神叫我来救你们的，给你们一个渡船，这也是你们三生修来的福分。这时那个警察也转过身来对着这些人说，这可是个好东西，你们赶快拿着。我接着说，警察都说好，你们还有什么犹豫的？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接过 U 盘。随后我对他们说，退出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抹去受祭，灾难来时神保佑。我又一一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一再说谢谢。我说要谢就谢李洪志大师，是他叫我来救度你们的。他们都同声说，谢谢李大师，谢谢李大师。二，这 U 盘100块值。一天我坐公交车，在一个公交车站准备转车时，一个中年妇女对着我笑，而且笑得很灿烂。我想这是一个有缘人，就迎上去对着她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健康保平安。她笑着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还说你不记得我了，某天在某地你还给了我2个 U 盘呢。我说我遇到的人太多， 一时想不起来。接着他给我讲，你给我的两个 U 盘我还没有看呢，朋友听说是法轮功的东西，就被他们抢走了，还说要我去找你再要，我还骂了他们。我说你们怎么不去要，只是拿现成的，要就100元钱一个。有个朋友说法轮功的 U 盘一个100元值。听他讲后，我就对他说，你帮助传大法真相，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儿，是有大福分的。他听了非常高兴，我又给了他一个 U 盘，告诉他这是最新制作的，有大陆看不到的禁文。他双手接过后一再说，谢谢谢谢。三，法轮功我知道，当然好了。有一天我在一个公交车中转站等车时，给一个中年男子讲真相，并且给他做了三退，同时给了他一个 U 盘。这时突然间闯出来一个女士，用手指着我大声呵斥说，你刚才给他讲什么？你给他什么东西？你说你说。虽然周围有不少等公交车的人，而且旁边就是一个警察岗亭，但是我十分镇静，用平和的语气对他说，我给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给了他一个讲法轮功真相的 U 盘。我刚说完，这女的突然改变了刚才的态度，用和气的口气说，法轮功我当然知道好了。原来这女的是男的妻子。我又给这位女士讲了法轮功真相，而且她也做了三推，并且除表示感谢外还向我道歉。我笑笑说，没关系，是大法师父叫我们来救度你们的。正法已经接近尾声，真相即将显现。最近我讲真相时，感觉到众生越来越觉醒了，都在盼望能听到真相。当他们听到法轮功真相后，犹如久旱的禾苗遇到甘露，有说不出的愉悦。作为大法弟子，我要抓紧最后的时间，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更要抓紧讲真相，多救人，兑现自己史前与师父签下的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誓约。最后让我们重温师父诗词《红银二》中的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
师父的新经文警醒我，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是2005年得法的东北女大法弟子，今年63岁，今生能做师父的弟子，能遇此大法，真是三生有幸。自得法以来，发生在我及身边的大法弟子身上的神奇事不胜枚举。有的同修被铁管子砸了却啥事没有，有的同修被汽车撞了却安然无恙，有的濒临破碎的家庭因修大法而破镜重圆，有的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绝症患者因修大法而重获新生。这是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神奇展现，是伟大师尊对弟子的无量慈悲，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弟子对师尊的感恩与敬仰。今天我把中国新年期间发生的一件向内找、提高心性的小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今年2025年过年前，牙就开始马拉松似的疼了起来，吃饭休息都受到了影响。先是左侧的上牙疼、肿，接着是左侧的下牙疼、肿，然后是右侧的上牙疼、牙龈肿，后来是三面全都疼。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在找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宵夜也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呀。直到正月十八这天，同修姐姐来我家给我送师尊的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拜读师尊的经文后，我才惊醒。师父在经文中写道，大法弟子的名号是最神圣的，他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他是以助师救人为生命根本的，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选自关键时刻看人心，用法对照自己，我惭愧至极，师父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以修炼人为标准了吗？我用法衡量一切了吗？我以前就有看手机的习惯，看完之后还后悔，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看了，可是不多时又看了，看到那些好笑的视频还乐得同常人一样，有时还看油管里的一些视频，越看越多，越看越爱看，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停下来后又是一阵后悔，有时还给自己找理由，这是大法网站里的东西，是干净的，看看没有问题，可是实际上已经犯了大错。明明知道看手机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执着，我这不是明知故犯吗？这不是对法不严肃吗？牙疼是小事，对于修炼人看手机的执着心不去可是大事，那是假修。大家不觉得这是幕后再把那些不修的、假修的、不怎么用心修的人暴露出来吗？不觉得幕后就是人，同时也在清理大法内部吗？选自关键时刻看人心，我在师父的棒喝中惊醒，一定要修去看手机的执着。我还找到自己有看不上丈夫的心，在日常生活中总是看丈夫不顺眼，经常指责他、抱怨他，有时跟他还真动气。平时对待别人都能尽量用法要求自己，做到包容理解，可是在丈夫身上就做不到，还不是些什么大事，都是生活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嫌他吃饭不讲究，嫌他个人卫生不合格，嫌他这嫌他那，都是小题大做，不但压不住火还语言攻击。这种指责埋怨好像这些年都习惯了，张口就来，也时时反思自己，知道这样做不对，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时常被师尊的红印道中来约束自己，但时好时坏。今天师父的法再一次点醒了我，我这样与常人有什么区别？这不就是把提高心性的机会错过了吗？在这恶毒如戏的人世中，把自己修出来才是真的，我却陷在戏的情中不能自拔。在这戏中，丈夫的扮演者就是来成就我、帮我提高的，我怎么还能指责抱怨呢？感谢还来不及呢。明白过来后，我真诚地向丈夫道歉，心变了，关就过了。神奇的是，二十多天的牙痛第二天就好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论。我今天写出此文，就是提醒有跟我犯同样错误的同修，引以为戒，早日从情中走出来，做大法的真修弟子，修成无私无我，不愧大法弟子这最神圣的名号，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又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叩拜师尊。
修炼随笔，懦弱不是人，作者余生。也许是生生世世轮回中遭遇的缘故， 也许是今世父母对我的严厉和打压，也许是旧势力险恶的安排，这一世的我性格非常懦弱，对别人，特别是那种很强势的人，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和顺从。那时候，不管别人对我提什么要求，哪怕很过分，我从来不敢反抗，从来不敢拒绝，从来不敢说不，哪怕那个人本身也很弱小。表现出来就是很怕，怕别人生气，怕别人不高兴，怕和别人闹矛盾，更怕激怒别人会产生我无法承受的恶果。记得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上体育课，我小便胀得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都不敢报告老师。到最后，感觉已经胀得要爆炸了，实在憋不住，就直接尿在了裤子上。老师看到我狼狈的样子，无奈地说：“你为什么不讲呀？”其实当时的老师很严厉，我想讲了可能也没用吧。回家后也不敢告诉父母，只能自己把裤子捂干继续穿。还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回来例假，上学的时候我只带了两张用来垫的纸，那时候本地还买不到卫生巾，一个同学忘记带纸了，跟我要，他不知道我来例假了，我心里好难过，还不敢拒绝，就给了他。上课的时候弄得身上一塌糊涂。后来这个同学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的震惊和不解。他跟我讲：“你为什么不说呢？我可以跟别人要纸呀。”好在很小的时候就已有师尊的护佑，所以并没有因为我的完全不抵抗而遭到过大的伤害。当我走入社会工作了以后，和别人相处的模式也多是怯懦和逃避。被别人欺负取笑，或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多是自怨自艾，暗自伤怀，始终被一种窝囊和惧怕的情绪包裹着，无法释怀。后来，二十刚刚出头的我，有幸修炼了大法。师尊的讲法拨开了我层层的人生迷雾，我像一个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可是当时我有一个错误的认识，直到今天才明白，那就是我把那种无条件的顺从、怯懦和惧怕当成了忍，无法逃避，无力地卷缩在暗处，痛苦委屈地承受着、崩溃着，很多事、很多话想说都无法表达，这是修炼者的忍吗？从师尊的法中我悟到，那不是。那种错把懦弱当作忍的观念，使我事事都好像在忍，其实事事都没有忍。面对不公，心里的哀怨、伤悲，甚至愤恨、无力承受之痛，过一段时间就会来个大爆发。师尊在转法轮中说，那怎么是懦弱？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我认识到忍和懦弱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忍是强者的担当，是境界提高后的包容和宽宥，是因为慈悲而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是一种强大的品格。在面对他人不同观点和意见时，一个容忍的人会试图理解对方的立场和角度，不轻易发表激烈的言论或行为，无论何事都如清风拂面般，不在心头留下半点痕迹，不放在心上，完全不放在心上，不是强为， 是因为已经强大到那种程度了，而一个懦弱的人遇事则可能选择逃避或抱怨，甚至采取激烈的反抗和攻击。我悟道，忍是觉者的境界，是坚如磐石的不动摇，是慈悲不伤众生的理智，是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是大智大勇的体现，有着宽广的胸怀和无私的心灵，能容纳人，感化人。认识到这些以后，自身懦弱的因素就少了许多，我变得勇敢、坚强又高大，许多负面的生命因素被清除了。我知道，这是师尊的加持，都是师尊在做，感恩师尊，叩谢师尊。
修炼随笔，无心能活否？作者心语。人无心可活否？出自《封神榜》中比干挖心。比干有一颗七窍玲珑心，被纣王剖出。比干因姜子牙的法术保护，剖出心脏后仍然不死。但比干剖心后遇见卖菜夫人，询问他：“菜无心可活，人无心可活否？”夫人回答：“人无心即死。”比干顿时血流如注，大叫一声，一命呜呼。中国传统文化亦称神传文化，流传至今，为正法所用。如果人无心必死，那比干为什么不是在心一挖出来时即刻就死呢？不但没死，还走了一段路。当听到卖菜人说了人无心即死后，才突然身亡。从小说中表面看是比干的宿命，深层次看是观念导致了他的死亡，是人无心即死这个观念导致了他的死亡。从人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如若是缺少了心脏及头颅，是必死无疑的。为什么呢？因为心脏供应着全身的血液，心脏没了，全身的供血也就停止了，血肉之躯也就完了。头颅更是一个人的主宰，意识的起源地。过去处决人就是斩首，头都掉了，人肯定是死了。可是并不完全如此。据史籍记载，在唐朝开元年间，某县县令崔广宗因犯贪污渎职罪被判处斩首。行刑后，其家人将他的尸首带回，可是其家人发现他长时间内仍有生机，每次饥饿时他会在桌边用手比划出鸡子，家人便通过食道为他灌入流食。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后来他竟与妻子孕育了一个孩子。无独有偶，南宋时期文人刁端礼曾途经一村落，目睹一位无头老汉灵巧地编织草鞋的奇景。原来此人在战乱中不幸被砍去头部，战后家人在一堆尸体中找到了他，虽无头但手脚尚能动弹。家人为其颈部伤口敷药治疗，伤口愈合后他竟能发出声响，依靠家人喂食的米粥维持生命，已经又活了30多年了。刁端礼不禁惊叹不已。从修炼的角度推测，上面两位无头人之所以在失去头颅之后还能生存，一方面是可能还未到天年，另一方面就是强大的意志力。头掉的一瞬并没有掉头就会死的观念，元神便又附着在身体的另一个部位，所以活了下来。在大法网站上，我看到许多同修分享的交流体会。同修在医院拍的片子或用仪器检查的结果，用西医的解释就是应该瘫痪在床，无法行走，甚至是无法存活于世的。但同修外表肉身的表现却是身体健康，生活无碍。当然 对于修得好的同修会正念正行，把那些检查结果看作假象。但是对于心理还不稳的修炼人而言，如果非常相信医学的推理，相信了医院检查的结果，就在相信的那一瞬间，可能就走了常人生老病死的那条路了。其实在常人中也会有这个现象，很多人得个病几年都没感觉，去检查时还活蹦乱跳，也没啥太大的问题，结果一听检查结果可能是癌症甚至晚期，当天立马整个人就不行了，回去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再看那人感觉就是憔悴苍老了几十岁，接着弄不好也就是半年不到就没了。记得3年前打完新冠疫苗不久，我发现自己的胸腔部位在激烈运动后会有痛感，并且脖子两边长了两个小硬块，但看不出来，一时心不稳，找了社区医生看了一下，医生摸了摸，很严肃地说，你去做个肺部 CT, 肺可能有问题。我当时头嗡一下，怎么办？两个念头开始轮流出现，一个是我修炼这么多年不会有病，一个是查一下吧。我骑着电动车往医院方向走，走了一段路，我还是毅然掉过头回家了，没有去医院。我知道我们修炼的人不能走常人的路，一旦错了那真是万劫不复。其实早在脖子出现硬块之前，我发正念的时候就感觉到右侧肺部有很强的能量在流动，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这个部分在发功除恶，其实之前师尊就在给我净化了。过一段时间发正念的时候，左侧开始出现明显的能量流，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身体不适的症状了，只是脖子部位的两个小硬块还未完全消失。所以我建议出现病业现象的同修要多发正念，不一定要针对病业发，因为我们的功在除恶的时候也会清理自身不正确的状态的。感恩师尊，修炼人的一切源自于法，一点浅见不当处望慈悲指正。
学法才体悟到妒忌是一种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我抄转法轮，抄到第七讲的吃肉问题中，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和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这两句法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师父好像在对我说话似的。我想是呀，我懂得执着心不是自己，所以真正认识到一个什么东西是自己的执着的时候，再要求自己放下它就没那么难了。继续抄法，抄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不应该把它戒掉吗？所以我讲，你要想修炼你就把它戒掉，它伤害你身体又是一种欲望，和我们修炼人的要求正好相反。我心头一震，是呀，有一种东西伤害我的身体很厉害，它致使我身体消瘦，牙齿脱落，面容变形，可是我一直苦于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它又对应着我的一个什么执着心。家人说是我喝茶太厉害，换句话说就是执着喝茶，可我自己觉得不是，那是什么呢？我找到的是怨恨心。我一直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修，收效也能看得见，但是不理想。而且每过一段时间，那个东西就会猖狂一下，它使我学法费力，且难以入心。练功睡觉，甚至有那么一两次，在我抱轮的时候，它使我差一点跌倒。幸运的是在师父的呵护和加持下， 我能一次又一次地冲破它。今天我觉得它伤害你身体又是一种欲望，这句直击我心，同时我为找不到那个具体欲望是什么而感到无奈，因为找不准所以修不去，因此而又有点无望的感觉，怎么办呢？我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点化一下，我太愚钝了。接下来抄妒忌心，好似平地停金雷，这句法一下子在我身体里爆炸了。我恍然大悟，哦，那东西就是妒忌心，原来妒忌心也是一种欲望，也是一种执着。天天学法之前，只是从法理上知道妒忌心是一定要去的，可是并没有悟到，更没有体会到。今天体悟到了，随之我也从那个妒忌心的包裹中剥离出来，我清晰地发现了我是我，妒忌心是妒忌心，因此去妒忌心一下子变得容易了。一方面我在法上坚定正念，另一方面我发正念解体，消灭妒忌心。最重要的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论第一讲，师父告诉我们了，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引自转法轮第六讲。然后我学法感觉就在同化法，后背上能量像水流一样向上冲，堵塞的地方一个个化开，面容也在迅速恢复。同时我还发现妒忌心后面牵扯着怨恨心，怨恨心底下又掩藏着争斗心，他们好似一连串地雷。但是妒忌心去了，怨恨心、争斗心只要一露头，我就能意识到并能及时解体它。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叩拜师尊，何时？
向内找，病业假象消失。作者：吉林大法弟子。2016年3月份的一天，发现自己的肚子上长了一个小包，我没有在意。那年做买卖收入非常好，被利益性带动，就执着挣钱。学法、讲真相、发正念三件事都没跟上，心里也知道着急，该精进了，可是就是精进不起来。一直拖到11月份，我发现肚子里的小包逐渐的在长。这个时候已经入冬了，我就不做买卖了，开始一心一意的修炼，抓紧做好三件事，练功也不3天打鱼2天晒网了。在这期间，丈夫让我去医院，我坚决不去医院，他就叫姑娘和家里的亲戚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去医院做手术。我坚决不去医院，我就信师信法，我向内找，找到怕心、疑心、利益心、不信师不信法的心，没事就去摸肚子，是自己的心招来的，旧势力就钻这个空子，迫害我身体。我高密度发正念，求师父，求同修帮助，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不知不觉肚子上的小包没了，直到现在。再说说我的外孙女，她10岁那年，2023年的冬天，她感冒了，半夜上不来气，憋得很难受。孩子主动跟我说，姥姥咱俩学法吧。一讲转法轮还没学完，孩子好了，立竿见影，真是太神奇了。家人和亲戚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特别是我丈夫，只要他在家就给师父上香，知道大法好。谢谢师尊的救度之恩，我一定要努力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
修好自己，圆融整体。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钟毅。写修炼心得体会是师父给弟子们安排的一种修炼形式，同修之间相互交流，促进共同提高升华，向内找，从理性上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是转变人的观念成为神的过程。现在把我家成立学法小组，和外村同修在我家建立学法小组，以及找回昔日同修和掉队同修的经历和体悟，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分享，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又不在法上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我家成立学法小组。我是一名农村老年大法弟子，得法已有20多年。2017年，我家成立学法小组，在师父的保护下，大法的加持下，同修们共同的努力下，还有家人的支持，我们家的学法小组平稳运行到今天。我们学法小组没有敏感日。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期间，我们都坚定地集体学法。那时是在我家一处空房，同修就在那里学法，白天晚上都有同修来学法。我们学法小组同修正念正行，排除一切干扰，有的同修有点不正确状态，很快就过去了。在师父的加持下，大家都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兑现自己的誓约。二，协调外村同修成立学法小组。在我家学法小组平稳的情况下，我到城区去学法，协调同修跟我商量，让外村同修到我家成立一个各村义务协调员的学法组，让他们鼓励周围同修组织集体学法，形成一个整体。这样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家去年7月份成立一个外村协调同修的学法组，有10多位同修到我家来学法。同修们交流，在法难当前，不只是个人修炼，我们有责任帮助周边更多的同修，把不精进、在家学法和不做三件事的同修都找回来，让他们参加集体学法，形成整体，共同提高。同修们都很赞成，各自交流了周边同修修炼情况。我帮他们分成5个小组，有一个小组是山村，有个小组离我们这里有30多公里路，有5个村的同修合成3个学法小组。我们一起学法几次以后，根据具体情况，把3个小组合成1个大组。我每次都参与他们的大组学法，通过整体学法，同修们心性提高很快，都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三，成功举办当地协调同修修炼心得交流会。2024年12月，我家召开本地区首届促进整体提高修炼心得交流会。那天有20多位同修参加法会，有16位同修分享自己的修炼心得。同修们把自己修炼心性提高体会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有的同修分享在自己家成立学法小组的过程，有的同修交流怎样找回昔日同修。一个同修分享了1999年720之前，他家是学法小组，有几个村的人到他家学法，但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就没人来了。现在他家又成立了学法小组。有个同修分享了，他家原来是一个学法小组，通过整体学法，现在他家又成立了几个村的学法大组。有个同修交流，找到学法小组，就像找到了家一样，回去也建立学法小组。有位同修是30公里以外过来的，他听了同修们的交流，很感动。他还说，这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法会，也是他来这儿的更大收获，回去要把他们周边同修找回来，成立集体学法小组。还有一位同修交流了怎样慈悲给来家的警察讲真相的过程，大家都在整体提高。同修们交流完后，主持人宣布， 本地区首届促进整体提高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结束，同修们纷纷表示要更加珍修精进，期待明年再聚首。最后，在2025年的元旦即将到来之际，现场20多位同修齐声发出自己的共同心声，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师父辛苦了，恭祝师父新年快乐。这虔诚的祝福发自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心底，这真挚的祝福师父一定能听到。四，再精进，找回昔日同修。今年1至3月份，经过同修们的努力，我们学法组又新建了4个学法组，找回昔日同修9个，有5个同修是山村的，离我们这儿有10多公里路。他们都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弟子，在邪恶的打压下还在坚持修炼，这20多年来都在证实大法，多么了不起的同修。我们同修去他们那里都打车过去，因为上村里交通不方便，师父去年发表的新经文都给他们带去，让同修们跟上师父的正法修炼进程。这其中有2个同修也是720以前得法的，他们还去过天安门证实大法，一直在做着救人的事情，可他们没有找到集体学法组，在同修的帮助下，在他们自己家成立学法小组，他们还让别的同修到他家去学法。有2个同修一直是自己独修，这次同修也帮助他们找到学法组。我们学法组同修都在整体提高心性，这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们帮助下，让掉队的同修找到了集体学法修炼环境，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兑现自己的誓约。结语，师父发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后，我们学法组同修反复学习。师父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我们认识到，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师父让我们做好的3件事，都以法为大。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用法衡量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法中修，提高心性，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在法难时期，我们大法弟子是整体，要拧成一股绳，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在证实大法中修出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人是宇宙的最低层，人很容易被另外空间的生命所操控。修炼人如果能在法上认识法，正念正行，另外空间的生命谁也动不了。 A 同修在拉窗帘时不小心摔了个仰八叉，摔得很严重，他想到求师父，师父救救我，邪恶迫害我。当时他是没有生命危险，可是腿摔得行走不方便了，而且过了5、6个月也没好。 B 同修经常出去讲真相，为了节省时间，他经常简单弄点吃的就行了。他最近经常吃煎饼卷大葱，结果他拉肚子，他以为是师父给净化身体，没有当回事，结果几天了也没好，拉得他腿还有点发软。他想，不对呀，是不是另外空间谁来找我求救的呢？难道是煎饼大葱在求救吗？他就跟他们讲，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大法能救你们，只要你们能摆正与正法的关系，就不会被淘汰掉，同化大法就能使自己更新变好，将来能去无比美好的新宇宙。他讲完了，肚子就好了，太神奇了，真是万物皆有灵呀，都知道大法弟子能救他们啊。这两位同修对待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思维不同， 结果自然也不同。 A 同修想到的是邪恶迫害，几个月也不见好， B 同修想到的是救度众生，很快就好了。 A 同修的那一念好像是对的，但仔细分析，这一念是为私的，他想到的是自己被迫害了，而没有为他着想，所以他那一念是符合救世力的安排，可能就是被邪恶迫害了，因为师父没有安排迫害。你认为是迫害，那可能就走了被迫害的路了。 B 同修的思想里没有被迫害的概念，他想到的是救度众生，他在救度众生中走过来了，同时也是证实大法，展现出了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修出的为他的慈悲。师父讲，师父是在迫害中保护大法弟子，而不是一个常人。选自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们在大法中修炼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应该早就具备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师父讲，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选自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其实我们在助师救度众生中所需要的一切，师父都给我们了，包括保护自己的能力，只是我们没有证悟到，还远不止这些。在正法中保护自己不是目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世的大愿，所以我们要抓紧不多的时间证实大法，正是不同层次的宇宙真相。因为大法是所有众生得救的希望，大法的内涵需要大法弟子在正实大法中展现给整个宇宙众生看，这也是在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的需要。以上是我们在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跟大家分享。
再次看到邪恶告示后，作者大法弟子。去年冬天，同修和我在一镇上吃完早点，经过镇委会大门口，我发现一张带有污蔑和恶意怂恿不明真相的世人诬告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内容的邪恶告示。这张告示我们在城关地区的中心地带也见过，当时我们一边发正念清除，一边求师父帮忙。很快，那张贴在城关地区中心地带人流很多的邪恶告示被撕掉了。我们知道是师父帮我们的结果，清除了他对众生的毒害和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障碍。感谢师父。于是，我在见到那张镇委会大门口的邪恶告示后，也开始对着他发正念。但是到今年六月中旬，我到该镇讲真相时，顺便看那张邪恶告示还在不在。一看，那张蓝底白字的邪恶公告还张贴在那儿。我想不能让他再在那儿毒害众生了。我便跟同修商量，一起求师父给我们安排好一切，我们清醒理智地去把它清除掉。那天晚上刚好下很大的雨，我们决定在晚上人流散尽后开车去镇上把它处理掉。我们准备好了喷漆、刀子等工具，戴好口罩，穿好雨衣雨靴上路了。到达地点后，同修要跟我一起去做，我说不用，就一个人迅速地走到邪恶告示跟前，几乎是一分钟之内就将邪恶公告撕揭下来了。我又快速地将它窝成一团，丢进了垃圾箱。之所以能取得这种神奇的清除效果， 除了我长期全方位发正念清理全国的这种告示之外，还带上一念，万事万物都是为得大法而来，与大法作对的东西，你们都不配合它，不给它市场，让它自行脱落，这也是你们在选择未来。最主要的还是师父给我们做了很多铺垫，就看我们的心怎么动。正是在正念正行中，师父让我们清除邪恶公告时，一点都不费劲，然后我们安全地返回了家，刚好赶上全球大法弟子午夜整点同步发正念。再次谢谢师父，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